好，今天我们的主日经文是启示录的二章一到七节。那么我们下面我们大家一起来诵读。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塔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出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如果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异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今天的讲道的题目是起初的爱心。下面我们有请杨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最近几个月呢，我想跟弟兄姐妹一样，也听到或者是也看到literally 看到世界发生很多非常不好的事情，无论是战争天灾社会的动乱。现在呢，我们透过这个 internet 透过无人网，我们一下子就可以跑到极危险的所谓战争的前线。我们也可以呢，在这个所谓灾情非常严重的灾区，看到灾民他们家破人亡的这个苦况。也许我们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出现的社会的动乱，或者是管制的问题经济不稳定的问题，也许我们听到也看到或者是经历到更多不公义受迫害的事情等等我在世上真的活了70多年，真的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蔓延全世界的景象，都是我这几年才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不是某一个地区出现的，是整个世界，是蔓延整个世界的。那么我们所见的是不是这个末世的一个末世的景象吗？我不敢说，但我肯定的就是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乱世的一个年月，非常温暖。有人说我们现在生活在加拿大，好像一切看来都是蛮好的，大概不需要太操心，是不是？真的吗？谁敢说战争绝对不会临到我们这个地方呢？ 谁敢说这里绝对不会出现什么天灾？我在十几年前来到加拿大，已经有人跟我讲加拿大的西岸有这个 the big one 啊，这个地震的危险，到现在一直都有人啊，都有人把这个 big one 啊，在西岸的啊，这个大地震随时都会出现，常常都有人在讲啊。我自己觉得呢，另外一项，这里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就是电脑里面的这个物联网，它真的可以把最败坏人心、最淫乱的资料一下子传到千万人的家里面，毒害我们下一代的青少年。所以我常常为我的孙儿来祷告，我真的求神保护他们，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任何一个青少年基本上根本是无法抗拒这些无所不在的诱惑，只有神能够可以怜悯他们、帮助他们、保护他们。今天的教会，或者是今天的信徒，我们就是身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乱世的一个环境，那教会应该怎么样面对呢？我们作为信徒应该怎么样的生活呢？在乱世的当中，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继续仍然为主使用，成为一个有效的一个见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今天选择这一段经文呢，大家大概都是很熟的哈，这个是启示录里面，启示录都是不容易解释，但是可能这个是启示录里面大家最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耶稣基督写给七间教会其中一封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那这一封信我们最熟悉的地方呢，就是今天的讲题啊，起初的爱心。以弗所教会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所以呢主要责备这个教会。那今天呢我就不打算一节一节的来讲解这一段的经文，我只是讲前面的一部分啊。但是我觉得主对以弗所教会的信息呢，对我们活在乱世的信徒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我要提一下，就是使徒约翰在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当时的教会确实是在一个充满压逼信徒面对各样的困难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时代。教会如果要持守使徒所传给他们的信仰，要坚持敬拜独一的真神啊，非常非常困难。使徒约翰也是因为他到处见证基督耶稣，所以就被流放到这个拔摩海岛。我们看启示录第一章你都看到的啊，这个拔摩海岛呢是一处放逐囚犯的一个孤岛。所以可以说呢，启示录是写在一个乱世的，是为当时乱世的信徒而写的。因为你如果看启示录第二、第三章所提到的七间教会，除了以弗所教会跟老底嘉教会以外呢， 其他五间教会都清清楚楚地提到他们面对极大极大的压逼，极大极大的困难。好，那么我们来看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是一间非常有动力很活的一间教会。你如果看第二节，我现在可以出来。对，第二章第二节，在这里呢提到他们的行为劳碌忍耐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呢不像有一些教会很多所谓躺平的信徒有些躺平的信徒以为呢信主以后最重要就是你去教会你去教会参加教会的聚会然后好像你就可以坐着就可以上天堂你基本上什么都不需要做。以弗所教会似乎不是这样的一个教会，他们是一间很活的一个教会。那另外呢，这个以弗所教会也是一个教导真理的一个教会你看到他们也知道你们不能够容忍恶人，也曾经试验那曾经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他们竟然可以分别哪些是恶人，哪些是假使徒，所以呢明显只是一间信仰纯正所谓福音派的一个教会这方面呢我们不觉得奇怪，因为从使徒行传的记载，使徒保罗曾经在以弗所住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在两年的时间，使徒行传的记载他天天讲述福音跟天国的真理，是使徒保罗用了两年的时间，每天都在他们的当中讲解这个天国的真理。所以以弗所教会的真理基础呢应该是非常非常好的。不但如此，你如果看第三节对不起，上面可能有部分你们看不到，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就是说呢他们不光只是参与侍奉，当侍奉遇上困难他们也没有随便的放弃他们能够可以忍耐，所谓任劳任怨坚持下去。那教会有这样的会友应该是一间非常好的教会，有活动，有真理，也有弟兄姐妹很久的侍奉，但是他们似乎缺少一样，所缺少的似乎不是一样次要无关重要的事项，而是一样非常重要的事情，否则呢主不会责备。好像主在是这样对他们说的你们样样都好但是怎么最重要的一项我却看不见，没有这一项还是教会吗？以弗所教会原来他们真的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他们没有这个起初的爱心。没有起初的爱心是什么意思？不过让我先问一个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是起初的信心而是起初的爱心？ 起初的信心岂不是应该更重要吗？我们得救是因着信，大家还记得很熟的啊，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那里提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然后是什么？也因着信啊。我们因为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啊。如果我们离弃了这个信心，就真的很危险。我们就是因为信，我们才开始可以认识主，所以我们都知道。所以如果一个教会离开或者是放弃他们最初的信心，那才是真的危险，那才是值得主的责备。不过从经文的记载，以弗所教会似乎没有信心的问题，他们对信仰真理都有非常正确的认识，他们的问题只是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主要责备的不是他们没有信心，是他们没有爱心，没有起初的爱心。那么到底什么是起初的爱心呢？那起初的爱心确实可以有很多方面不同的解释，但是当提到爱心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大家都能够可以认同呢，这个是一个关系性的一个名词， is a relational term 啊，一个关系性的名词，是关乎两个不同的个体。那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有哪一种关系如果出现问题会引来主那么严厉的责备呢？我相信只有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他们离弃的是对神的爱心。但是我们还不太明白，以弗所的信徒他们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根本不会认识神，怎么可以爱神？那很明显呢，是因为他们信，他们相信基督耶稣，认识神之后知道他是谁，而且也知道神爱我们，就像我们刚才所唱最后一首诗歌啊，耶稣他医治的啊，治疗我们的这个爱。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才知道神原来是这样深深的爱我们。所以我们如果要跟他建立一个关系，不是光知道他爱我，我们也应该爱神。所以只有这样的啊，一个有回应的一个这一种爱，才能够建立一个关系。如果只是单方面神爱我们，这个没有意思，对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的作用。除非我们知道神这样的爱我，我也爱回应他的爱，我们才能够跟神建立一个与神的关系。那这份爱是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在认识主才开始知道神的爱，就出现回应主的爱。所以这个从我们回应的爱才是起初的爱心。因为我们如果看圣经的原文呢，原文是 Alpha 是希腊文第一个字母啊，所以英文把它翻作是 First Love 啊，就是以前没有，是第一次，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们以前根本不认识神，怎么爱神呢？现在 我们认识神，所以我们开始知道我们回应他的爱，我们应该爱神，但是这个是第一个第一份的爱啊，是首先出现的 the first love， 就是这个意思，是我们对神的爱。但是爱神确实是非常抽象，怎么爱呢？因为不能见，也不能够摸得到，甚至跟我们完全不同的神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一节，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一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我特别把 NIV 英文的翻译把它打出来， And he has given us this command: Anyone who loves God must， 这是没有其他的可能，你一定会 also love their brother and sister。我们可以透过爱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也就是爱那些在我们周围可见的，我们可以摸得到的，是有形有体有神形象的人，他们同样是神所爱的。还有圣经讲爱人，不是只是停留在爱就是心里面的一种感觉，圣经讲爱人讲得非常深入。圣经讲爱人也不单是那些可爱或者是跟我们非常投契的人，圣经要我们爱的也包括那些顶撞我们的，或者是伤害过我们的，甚至是那些跟我们势不两立的敌人，我们也要爱，因为这才是神对世上的人的爱。神就是以这样的爱爱我们每一位。那当然，但我们绝大部分的人都从来没有试过这样爱人，也根本老实讲无法可以这样的爱人。怎么爱仇敌？我多半我们爱人就是爱呢是可爱的，或者是爱我们家里面的人，怎么可以爱敌人？怎么可以爱呢是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可以这样做。但是圣经也让我们知道，一个人信主以后呢，我们已经成为一个信造的人，我们是神一个新的创造，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还有圣灵的同在，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新的生命，也透过圣灵的帮助，可以用一份可以说是不俗人间也是非常超然的爱去爱人。这份爱是我们生命的当中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是一份只能够在信主以后才能够萌芽的一种爱。这个也是 first love， 是刚刚出现的，这个就是起初的爱心。所以我们以这份爱爱我们生命当中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跟他们相遇的人，这样就是爱神。而这样爱神不是一个选择，神留下给我们的是一个诫命，不是说那你就试试看呢、你就尽量做的，不是，是一个诫命。你记得在马太 马可、路加都有记载过有一件事情，有人问耶稣最大的是哪一条诫命。耶稣的回答呢，其实不是一条诫命，耶稣回答是两条诫命。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他还加上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耶稣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他们意思就是差不多说整本圣经基本上就是讲这两条诫命。你在马太福音22:37-40，很清楚的，耶稣的回答就是说呢，最大的诫命不是一条，是两条，就是爱神跟爱人。爱世上的人就等如爱创造世上的人那一位神，所以爱人就是爱神。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最大的诫命仍然只是一条，就是要爱神。神给世上的人唯一的一条诫命，就是要爱神。那讲了那么多，我们大概知道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在哪里。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心就是他们爱神的心，从那里看到他们没有爱神的心。如果我们只是看第二节第三节的话呢，好像他们什么问题都没有。哎，如果只看第二节第三节，他们是一间很好的教会，是一间认识神的教会，但是在主的眼中，这是一间认识神却不爱神的教会。认识神却不爱神，有可能吗？当然可能，只要他们没有爱人的心。因为使徒约翰清楚地告诉我们，我还是把约翰一书，是把它打出来。约翰一书4:20-21，大家再看清楚。人如果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这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看，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这段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如果是没有爱神的心，我们说我们认识神，我们真的是认识神吗？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主要责备以弗所的教会，一个教会怎么能够没有爱神的心呢？一个教会如果没有爱神的心，根本不是一间教会，它只能够是一个机构。当然可能还有教会的名称，可能有教会的组织，甚至有教会的圣职人员，也有教会各样的活动，但却不是圣经所说的教会。有一天这个教会在主的面前，在教会的元首的面前，你知道主怎么样对他们说？主会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如果主不认识我们，我们怎么可以说我认识主呢？主不认识我们，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他，因为我们连他留给我们最大的命令都没有遵守，没有爱神的心， 确实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跟门徒谈到教会，耶稣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权柄原门是门啊，意思就是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我请弟兄姐妹特别留意，这里清楚提到教会，你再看哈，在这里这一节，教会不是一处防御性的地方， is not a defensive place， 好像只是教会是一个坐在那里等魔鬼来攻击的一个地方，不是，相反，教会是攻击性的，是 offensive， 以致阴间的门都不能够抵挡，看到吗？教会是攻击的，不是坐在那里等魔鬼来攻击他的。那么教会有什么能力可以这样做呢？是因为教会有特别的权势，或者是有财力，或者是有物业、有政治的地位等等，是不是？都不是。我告诉你，教会唯一拥有的武器，就是爱神的心。这是教会唯一拥有的武器。在过去几千年，或者是教会出现2000年，教会实在经历数不尽的困难、逼迫、患难，但是教会都没有倒下，都没有被消灭，而且还能够攻陷一个又一个的堡垒，而且还可以散布全世界。这是因为教会拥有爱神的心，因为教会爱神，教会也爱四周围的人，就是这样感化了无数世上的人，让他们进入到神的国度的当中。以弗所教会如果缺乏这个起初的爱心，当然不行，主怎会不责备？所以第四节，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有时候我在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去了教会一段年日，如果你回顾一下，在教会里面哪一项留给你最深的印象？这个印象让你好像不能够忘记的，是主日崇拜的讲道吗？那这个我非常怀疑哈。我常常说，我们讲完道，我还没有踏出去，大概弟兄姐妹已经把它忘记的一干二净，所以大概不是教会主日崇拜的讲道，那就是教会所唱的诗歌吗？当然很好，我们回到家我们还会记得，或者是教会其他的活动，可能都不是。我相信最让大家留下一个最深的印象的，是你在教会里面曾经经历的某一方面爱心的行动。这个爱心的行动，不论是你看到，或者是你亲身经历的，感动你，也改变了你，也造就了你，让你知道有人爱护你， 让你知道教会有爱，所以你爱这个教会，你当然也不会随便离开这个教会。我告诉你，所有教会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信徒。我觉得在末世这个动荡的年月，当世界各处都出现动荡的环境，更多的天灾，更多的人祸，整个乱世的景象，我们可能看到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的家庭遭遇打击，受伤害，甚至失去生命。末世的教会，我告诉你，不可能只讲真理，以为只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进入教会，就可以认识主。我觉得除非他们发现教会里面有爱，有圣经所讲的起初的爱心。我也知道很多离开教会的肢体弟兄姐妹，不是因为教会没有真理，是因为教会没有他们所渴望的爱心。所以教会只讲真理，我觉得不一定是教会。我以前曾经侍奉的福音广播都是讲真理的，很多甚至是基督教的互联网啊，他们都讲真理，甚至可以说福音派的神学院都讲纯正的真理，但是他们不是教会。除非真理加上起初的爱心，这个才是教会，是基督所建立的教会。在一个论世最需要的真的是悔改的以弗所教会，一间拥有真理跟起初爱心的教会。我也相信在一个乱世最能够为神做见证的信徒，就是没有失去起初爱心的信徒。在这个末世的年代，最需要的也是这样的信徒。所以今天从以弗所教会，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得到一个提醒，我们今天还有这一份起初的爱心吗？这一份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主，但是现在我们认识主，知道他这样的爱我，难道这一份爱就只是温伟停留在我的生命的当中，停留在我的心里面，而不是像一个活的泉源从我的生命里面继续流出去？这一份爱，爱我是周围的人，不光只是弟兄姐妹，不光只是可爱的，也爱跟我们好像有很多方面不一定那么和谐的，我们都爱，甚至我们也爱世上更多其他的人。因为在末世的时年代，有更多受伤害的人，无论是身体，无论是心灵，他们需要的不光只是我们捐一些钱来扶助他们，他们需要的是爱。所以求主在这方面来提醒，神在末世的时候要使用的就是我们这些已经领受他爱的属他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常常觉得 我们有很多的亏欠，但是我们也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因为你爱我们，你没有对我们灰心，也没有对我们绝望，你还是继续不断的把你永恒的爱放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求主帮助，主啊，今天当我们讲到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混乱的时代，看到很多很多人受各方面的伤害，主啊，求你特别在这方面来提醒我们，透过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主啊，恳求你带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成为你可所使用的美好的见证，把人带到你的面前归信在你的国度的当中。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